好，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，我是主持人唐韵，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，我们的热线会为听众朋友打开，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节目热线。接下来有请嘉宾胡医师。胡医师好，欢迎您。
哎，你好，所有听众大家好。
胡医师啊，现在是冬天了，然后又马上要过节了，想请您给大家聊一聊今天啊、一个是冬季常发的一些疾病，比如说有些人心脑血管容易出问题啊，发生中风之类的。再有一个 topic， 我想就是节日啊，大家怎么样在饮食上有没有需要注意或者是保养的地方，也想您请您给大家提醒一下好吗？
嗯，可以啊。
好，咱们先讲第一个问题哦。对，就为什么人们容易在冬季里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出现呢？
这样的，我们身体啊，其实都是在所有的一切反应，对于冷的反应啊，对于热的反应，其实都是让我们的身体达到最好的状况。例如在冷天的时候，我们的周边血管就会收缩，周边血管一收缩了的话，就是让你的身体的热不要随便的从外面跑出去，然后呢，把热呢留在身体里头。可是这一收缩的时候呢，往往就发生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身体里头比较大的血管里头就积了比较多一点的血，那这样它要循环要动的话呢，就比较笨重一点了，是不是？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就必须要用比较强力的啊，比较强的心脏的力量来把血液送到全身各处去，甚至于连周边他也想送出去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心脏就要用比较大的力量，这个时候就造成了心脏的压力大。这个压力就是什么呢？我们量起来就叫血压。于是呢，血压一高起来了，谁也不知道他在哪个地方有比较脆弱的血管的话，那可能就会发生问题，是这个意思。
哦，就是心脏负荷大了，他努力的工作，
心脏负荷大，而且努力工作还不算，他还把血液用力往上面去送，送到出去。假如说你的血管都是像小孩一样那么这就是柔软呐、啊。有弹性啊，那都没问题。可是呢，年纪比较大了的时候，因为习惯的问题呀、啊，他的这个血管就有可能某些地方比较脆弱，那就有可能把那个脆弱的地方给崩破了。那这个时候就称之为中风，在脑里面就叫脑中风，在哪个地方就叫哪个中风，就这样子。
这可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了。那胡医师，是不是说？我要注意保暖，那血管就不用那么样的去收缩，就不会产生这一系列的问题呢？
这就是 the point 啊、
哦，还真
对了，你抓到了这个 point， 这就是什么？你要让你保暖的话呢，你周边血管就不必那样子的收缩嘛，就不会把周边血管收缩到过度的厉害，因此呢，不会把血液都送到这个里头的比较大的血管里头。这样子的话压力就小一点啊，分散的压力，这个时候呢血压就不会往上飙。其实这个往上飙它是在救我们人这个人体的，可是呢我们有的人一量到血压高，哎，医生啊帮我开一个降血压药吧，好，一降血压那个血压不够了，它更危险了、啊、
嗯，胡医师现在就是在西医的领域有没有一种检查方式哦，人的血管究竟你有老化到什么程度，或者是局部有没有个别地方有堵塞，这些能够一目了然的呢？
哦，到我不敢讲说一目了然，但至少的我们知道胆固醇是造成血管硬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嘛。你胆固醇越高就越容易造成这个血管硬化。那有一些胆固醇呢，我们被称之为高密度胆固醇，有一些叫做低密度胆固醇，是不是？有人就认为说是低密度胆固醇是比较危险的，就讲这个东西嘛。
OK， 那所以你要监测到这个指标低密度胆固醇，或者是它俩的比例啊不对了，所以你要调整你的胆固醇吗？还是怎么办呢？
这个哈，现在的医生就使用一些个药物，例如 statins 啊，就可以把这个胆固醇给降一点下来。但是降这个东西降下来以后呢，它也因为胆固醇不是说只有在血管里头有啊，在我们的肌肉，在我们的所有的细胞里头都有这个胆固醇。那这些东西呢，都不是坏东西啊，它是在那里就是制造细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啊。因此呢，我们假如说，用这个 statins 这种降胆固醇的药，它并不是只有管血管里头的胆固醇，而是把所有细胞里头的胆固醇都给你降低了的时候，那也有可能发生一些不可预期的问题。
哦，那这又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哈？胡医师，我们稍等一下，先接一下听众热线王太太的电话。你好，这位听众王太太好，请讲您的问题。
好，你们好，我呢平时饮食也比较清淡，我也不吃那辛辣的，也不吃油腻的，但是我吃完了饭，等它消化了以后呢，好像消化了食物，它就产生热量，它热量就往上走，往上走呢，就可能比较功利，就牙疼。就容易上火，你说这是哪个经络不通，或者哪个器官问题吗？
这样子哈，你讲的这个大概就是说喉嘴巴牙疼啊，或者是嘴巴里头有什么，或者会起泡或者什么的。那这个呢，虽然说你不吃热的，但是呢，热量这东西是我们吃的任何的食物都是在变成热能，变成热量啊。当然也有变成其他的东西，但是热能是第一个出现的。例如我们吃的饭，那这个淀粉呢？淀粉将来被消化成为消化成为这个葡萄糖。一个葡萄糖分子可以产生38个 ATP，这都是热量，这都是能量。所以呢，这个能量，假如说你的身体因为出现了某些对能量的这个运用比较不好的时候，就产生所谓的火气，而这个火气呢，在胃上面的火气，就脾胃上的火气比较容易发生，所以呢，就在嘴巴呀、牙齿啊这个地方就发生了疼痛，或者肿，或者是出血等等，这些都叫做胃火、脾火。所以呢，这个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脾胃火给降下来就行了。
那我呢是就可以经常吃一点那个滋补地黄丸，要吃了就觉得好一些，不吃就不行。他为什么那个我吃的也不是很多，他为什么不能够很快的散出去？我就怀疑是不是有经络不通？你说还是脾胃的火是吗？
是体内的火，那你这样，这个我刚刚讲的是脾胃火啊，脾火、胃火。那你刚刚吃的
啊，
滋
大
补
脾胃
地，
火，
刚才你吃的滋补地黄丸呢，那个是泻肾火的，所以呢，你泻的火不对，那只是把肾火给去掉了，那脾胃火还是没拿掉，因此呢，它还是一样的在那里，发脾胃火，因此呢。还是牙疼啊，还是这样子。
那什么东西泻那个脾胃火呀？
你去找啊，有一个，你也可以，还是请教你的医生啊。我跟你讲几个药可以去脾胃火，一个叫做泻黄散，泻就是这个腹泻啊，泻肚子那个泻啊，泻黄就是这个黄白青，青赤黄白黑的那个。和那个泻黄散，或者是甘露饮，你听过这个什么？像是观音片洒甘露饮，甘露这两个字，甘露啊，甘露饮就是喝水的意思，那个饮啊，泻黄散或甘露饮都可以泻脾胃火。你因为年纪大的话，你就使用甘露饮好了。假如年纪轻，可以用泻黄散，你试试看吧。
哦，甘露饮或者是泻黄散。
哎，是的。
好的，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啊。那胡医师接着这位听众的话题啊，想再问您一个问题。像这位听众说，他吃的其实也蛮清淡的，也不敢吃辛辣的。其实很多人啊，他受一些过去的一些营养界的一些影响吧，甚至连油都非常的少吃。那您觉得，适量的摄入油，或者是吃入什么样的油，对人在心脑血管疾病这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？您可不可以也讲一讲？
油呢就是这样子哈，一般来说，我们现在常常听到人家在新闻啊、在广告啊等等都会说，告诉你说什么油最好呢？那当然就是什么
橄榄油。
什么鱼油啦，还有什么这个 omega 3、omega 9、omega 这一类的这种所谓的洛梨油啊，还有就是比较好的这种橄榄油啊，例如说所谓初榨橄榄油啊，那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油，大概说起来也对啊。可是呢，我们没有办法说是每个人都吃到那种油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医生或营养师常常就会告诉你说，哎呀，你那个什么油不好啊，那个什么油不好啊，就跟你讲一些油不好，但是没有一个积极的跟你讲说哪个油好，这也是一个问题。那么他说什么？大豆油不好了，葵花油不好了，或什么这样子，其实这些都是问题啊。于是有的人呢就走极端了，就根本不吃油，那也不对。油其实在我们身体里面，在过去哈五六十年前，我记得我在读生物化学的时候啊，老师曾经说油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把它叫做vitamin F 好了。F 就是 fat，就是油的意思啊，它就叫做 vitamin F 了，这样子叫。那么油啊，其实它在身体里头有很多的作用，在生理学上面的知识，我们认为油可以进到十二指肠的时候，会刺激胆囊的收缩，刺激胆囊收缩会把胆囊里头的胆汁挤出来。因为胆汁啊，它的作用就是来乳化那个油，以至于让我们的胰脏里头所分泌的脂肪的酵素呢，可以把那个油啊给分解，这样子就可以变成为我们人体可以吸收的油脂类的东西了。可是这个你要是说不用这个油刺激胆收缩的话呢，那么胆囊一直不收缩，那么那个胆里头的胆汁啊，就会慢慢的被浓缩，以至于结成一块一块的东西，那个呢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谓的胆结石这个东西。
哦，好的，讲到这儿，胡医师，我们休息一下。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，如果您有问题，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热线888-275-1628。
名医胡乃文热线，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，我是唐韵，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，热线电话是888-275-1628，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。好，胡医师，欢迎您回来。刚
哎，
才讲了哈，您说那个油啊，什么样的油比较好？那么我接下来再往前问一下，是不是，或者是说什么样的油对我们的血管，会有一个好处，或者是什么样的油它的脂肪酸形式不太好，吃了可能会造成身体炎症啊，或者是血管堵塞，有这种说法吗？
有这样的说法哈，例如现在常常讲的叫做反式脂肪，反式脂肪呢就是在生物化学来讲的话，它是比较起来就是所谓的什么饱和了什么讲了一些东西啊，大概意思就是说它的那个里头的那个键啊，就是化学键是比较来的，就是没有那种双键三键的那种比较单一键的这一种啊，比较单键多的那种脂肪酸就称之为这个称之为什么反式脂肪啊？就因为什么它在化学结构上的问题，这个我就不谈了。那这反式脂肪呢，它可能啊，就是现在的医生们所说的，它是造成所谓的这个血管硬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。那么因此呢，我们不要吃这种油， 那可是这种油从哪来呢？是因为我们现在萃取油的方法跟以前啊古时候的不一样了。以前我们小我们就是比较早期哈，我小的时候或者更早期的这些农民们呐、人民呐、都不会用到那种就是萃取的方式来取油，而是用压榨的榨取的方式取油。那现在还有一些油是用榨取的，例如。比较高档的这种什么椰子油啦，比较高档的橄榄油啦等等这些，它就是用榨取的。榨取的油呢，它就是油的原成分被榨取出来了。可是那种有一种方法呢，是用一种挥发性油去通过这个挥发性油呢，把那个油里头的油脂把它给。萃取出来，最后再把挥发性油给排，就是用高热把它给排除出去。那这样子得到的这个油呢，这个叫萃取式的油啊。那因为经过一次高热，萃取式的油呢，就有可能因为一些化学的变化而变成了所谓的反式脂肪。这个才是现在的人用油的一个最大的顾虑。
好的，谢谢胡医师的解释。所以也建议听众朋友买油，你要买那种 cold press 哈那种。如果他没写 refined，就是胡医师所说的萃取，对吧？
我不知道 refine 是不是萃取，但至少的萃取是用 chemical extraction 的方式。
好的，胡医师，我们现在有一位听众有问题啊，我们请接一下胡女士的电话。胡女士，请讲您的问题。
唐毅你好，胡医师你好，有没有听到我讲话？
很清
能
楚，
听到吗？
听到
听
了，
得很
清
清
楚。
楚。
胡医师啊，我2个星期之前呢就感冒了，感冒了就有咳嗽。那我现在好像，刚刚开始的时候咳嗽那个黄痰，现在好很多了，但是还甚至觉得喉咙有点。塞塞的就有的那个白黏痰出来，而且现在就好像经常在擤鼻涕，那我应该怎么办呢？
啊，这
擤
样子好，
鼻涕呀。
感冒常常都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比较寒或比较热，我们不知道啊，就是每个人的身体不一样。那么你遇到，例如说寒体质的人，他遇到寒风、寒冷的状况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必须花费一些能力去抵抗这个寒。热的人呢，就要去抵抗那个热。这一抵抗呢，结果身体的免疫方面的能力呢，就要被分走了。因此呢，对于病菌、病毒什么东西，它就没力力，就是去反应或者抵抗的能力呢，要被减弱了。因此容易得感冒。那你说现在还喉咙那些地方还有点点疼的话呢？那么这个以中医的看法，还是有点发炎的，或者说是称之为热的现象，因此呢，要用抗热的方式去把它治好。抗热的方式呢，例如说板蓝根呐、或者是银花呀、连翘啊这些药物都有办法把它给去掉。可是你还稍微有点点咳呢，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个方子，叫做桑菊饮。桑是桑叶的桑啊，桑葚的桑。菊是菊花的菊，叫桑菊饮。假如说你是这个没有咳嗽，而只是喉咙有点疼呢，有一个方叫做银翘散。银翘散就是有银花啦、连翘啦这些东西，它可以消这个炎或者解这个热。其实我们中医没有讲发炎这件事儿，我们是讲解热啊，把那个热给去掉，那自然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。
好的，谢谢胡医师。那胡医师有没有必要去分辨你是风寒的咳嗽还是风热的咳嗽？然后，
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比较困难一点，那个一定要由医生来做判断啊。风热的，一般来说，它有鼻涕比较来得浓，比较黄，然后呢有比较怕风，或者说是遇到风的时候，他就觉得好像不舒服那样子的感觉。那假如风寒的话呢，也是遇到风就不舒服，可是呢。 他会觉得大那个痰等等呢，就是比较来的清水泡状的白的之类的，大概我们自己可以这样子轻微的分，然后呢再更深入的那就要找医师来分辨了。
好的，刚才您说的那个叫桑茶饮，它的量，
桑菊饮，
它的量怎么把握呢？就是
这个也是医生的这个就是用医生的经验啊，而你自己的话呢，可能要先以比较少量吃吃看有没有改善了，改善了就改善了，没改善还是找医生比较好。
好的，那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一位张女士，接一下张女士的电话。你好，张女士，请讲您的问题。
你好，对，你好，我想谢谢那个胡医师，他我上次请教过，他推荐二陈汤，我就喝了二陈汤。我的二陈汤里面是有半夏、橘红、茯苓、根炙甘草，还有生姜、乌梅。我呢就服了一个礼拜，我服了第二天我就感觉有改善，然后一个礼拜就是觉得越来越好。但是呢，我就是现在还是有一点点痰，不像以前这么多。那我想问，是不是继续再去买这个二陈汤来喝呢？还是说它会自己就是慢慢变好？还是还有一点就是说，如果再去买这来喝的话，是喝多少天呢？就是说，所以我有疑问，所以就再问请教一下。
是这样子哈，二陈汤它是治痰的圣药。就是有刚才你讲的半夏、茯苓、橘皮，还有甘草啊，这四味药，然后呢还有生姜五味药，那加了一个乌梅，大概就是帮你生津，生津的，生津解渴，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二陈汤它可以化痰，可是呢你要知道中医古时候的一个讲法，就是叫做大毒治病十去其六，长毒治病十去其七，小毒治病十去其八，无毒治病十去其九。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药都是毒，但是呢大毒的话要治病只能治到60%，比较小一点无毒的最治到80%、90%。那么其他还有10%怎么办？都是靠自己的保养，也就吃喝拉撒睡、避风寒，还有心情的愉快，以及这个运动等等这些保养的方法，来让自己身体变好，不要一味的借用药来治病。当然，你现在还有一点点痰，那你还可以吃几天的啊，吃个3天5天的这个二陈汤。可是呢，吃到这里还有一点点，那就不要管它了。那个时候呢，就要靠吃喝拉撒睡、运动，以及避风寒等等这个方式来调整，让自己的身体达到最好的状态，不要说是一味的借用药来治病。
好的，好的，感谢您，感谢您。
好，谢谢。
好，胡医师，讲到咳嗽啊，或者是有痰啊。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小方子啊，我也在给家人在做这个汤，您来看看有没有道理。他讲的是用黑豆加上梨来煮水喝，那这个东西从您的角度看，您觉得会有效吗？
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简单处方哈。我们平时自己在这个自己在家居的时候，又没有药的时候，尤其在美国，你要去买药，你还真的要跑好远好远啊，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些东西都，这些小偏方都是可以用的。例如梨蒸冰糖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化痰止咳嗽的药了。还有就是那个橘子，加一点冰糖去蒸一蒸也很好。那你刚才讲梨加黑豆。黑豆是干什么？黑豆是补肾的，所以让你呼吸能够吸入肾，也就是说让你呼吸能够很顺畅，是这个意思。再加上梨呢化痰，大概就这样的概念吧。
嗯，你讲到橘子，我也看到有小方子说把那个橘子啊，连皮啊带肉一起弄到烤箱里面去烤，然后呢 靠什么来吃？
加一点点盐巴在那个在里头。
哎，好，这个听起来又简单啊。也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，您试一下。胡医师，今天请您谈的心脑血管问题哦，除了可能中风之外，还有一种问题，比如说可能突然心脏绞痛啊，冠心病发作了，那这种问题有没有提前的预防方法，或者是突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赶快啊点点穴，或者是有什么办法能够起到
预防？预防很难哈，因为心绞痛、心梗塞这些。但是呢，真正的预防方法就是让血管不要软，不要硬化，而是软化的。然后呢，心脏呢，经常啊，就是说经常要保暖。那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好一点。万一啊，现在有哎呀，一下子呼吸好像吸不到气儿啦，觉得心脏这个地方疼痛啦，好，这个呢，我们可以按一按几个穴道，可以立刻的先舒缓这个问题。例如吸不到气，我以前在这个节目里头都有讲过的一个穴叫阳溪穴，就是一个很不错的穴道。阳溪穴一压下去啊，马上你的吸气就可以吸到横膈以下，用现代的一般的人讲法就叫腹式呼吸啊，这样子一压到了阳溪穴，立刻就可以行腹式呼吸，也就是说这个吸到的气是最多的，然后呢对于心脏也有很大的帮助。另外呢，就是突然发生心脏这个地方的疼痛的话，有一个穴叫做内关穴，赶紧压下去就可以了。那阳溪穴在哪里呢？阳溪穴是在手指头啊，大拇指后头，在手腕上头的这一个很大的一个洞。这个洞呢，你压下去，你试试看深呼吸，就可以吸到很大的气，甚至于以前都只是胸式呼吸的人呢，那么在这压到了以后，很快就会发现到腹部也可以呼吸了，这叫腹式呼吸了啊。另外就是内关穴啊，内关穴是让当你的手掌向着天花板的时候，在手掌跟手这个跟手臂交口，这个叫手腕上的横纹，从手腕上的横纹呢往上三个指头的长度的两个筋中间，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穴叫做内关穴。你压下去的时候，你感觉你的心脏的跳动、心脏的疼痛、心脏的所有这些也都很快的可以解决了。不但心脏这个部分的问题解决，还有平时假如说胃肠不好的，也可以压按这个穴道，可以让胃肠立刻里头在那里积着的食物也很快的可以消下去。那这个穴道，这两个穴道是可以推荐给您的。
好的，那胡医师再多问一下，有的很多人身上背着速效救心丸啊，这个药它的作用原理是什么呢？就是吃好还是说尽量别吃？
什么样的药丸我听不懂。
在大陆会有一种叫做速效救心丸
啊，这个我就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看过那个药物的处方啊，我就很难说。不管是中文的处方中药的处方或西药的处方，我们必须看到药处方啊，然后呢决定我自己的体质是不是适合比较重要。不是说那个药别人吃了好，我吃了也就好，这个绝对不要这样子啊！随便的吃药对身体并不好。假如说你对它有任何一点点的觉得想要用或者有疑虑，还是拿去请教医生，也许医生会给你一个很好的建议。
好的，胡医师，我快速查了一下，速效救心丸它的成分是川穹冰片。
只有川穹跟冰片是吗？
它应该还有别的，但是主要的应该是这两种。
因为这个我们中医古时候的书里头谆谆告诫，就是讲川穹呢要小心。川穹啊，他说啊，多食啊或久食，那么这样子呢会血行过度吧，那样子呢可能还会发生大的问题。那么川穹